大家好，欢迎来到别任性播客，我是主播 Alex。 这期节目是一期关于女性和战争的线下对谈，由翻山 Newsletter 和看理想共同策划和呈现。本来呢，我作为翻山的内容编辑和看理想的主讲人，邀请了王庆和圆圆两位朋友作为嘉宾，与我一起聊这个引人入胜的话题，但是后来因为突发的身体原因，很遗憾没有办法去到北京的活动现场，所以最终麻烦看理想的编辑嘉瑞替我代为主持，我则录了一个视频作为开场发言。所以非常感谢嘉瑞和看理想的工作人员们在现场的工作，也非常感谢王庆和圆圆给大家带来这个精彩的交流。首先需要介绍一下作为策划方的翻山 Newsletter， 这是我参与的一个新项目。翻山是一个聚焦性别议题的内容通讯，链接各个性别相关领域的创作者，周期性的将高质量的内容投递到订阅者的邮箱。但是不仅于此，作为一个付费制产品，翻山会将订阅产生的主要收入投入到对中国大陆性别团队的支持和投资上。所以翻山的根本使命是推动中国性别行业的建设和发展。大家可以从我们的网站，就是翻山.org 了解更多的信息。因为我们的服务器暂时不在国内，大家也可以通过翻山再加翻山的拼音这个公众号查看我们的内容切片和免费内容，或者添加小助手与我们取得联系。预计在6月左右，我们就会完成向境内的技术迁移，让大家可以更方便的访问网站，浏览翻山。作为一期翻山的付费内容，本期对谈将在别任性播客上开放一半的免费内容，完整的音频和文字版将出现在翻山上供大家订阅。同时这个对谈的视频也作为一期理想家沙龙已经上线看理想 APP， 供看理想的会员们收看。欢迎你订阅翻山，接受更多更丰富的性别内容，并加入由此开始的对未来的建设。每一份对翻山 Newsletter 的订阅都等于对中国性别平等的参与和投注。在对谈的部分开始之前，我还需要回顾一下我录的开场发言，好给大家提供一个上下文。因为嘉宾在对谈的过程中有引用和回应到其中的一些内容，我在这段发言里主要是提出了两个我最想聊的问题。这些问题其实会渗透在你们在现场会听到的具体问题提纲里，但是相对来说更抽象一点，我建议大家可以带着他们去听嘉宾们的洞见和分享，不必急切的需要到达一个答案，但是相信到了这场对谈结束的时候，我们对这几个问题的观感和想法都会与现在有所不同了。第一个问题是，女性为什么而战？我们会在对谈中聊到女性作为战士这个角色，或许也会聊到女性参战这件事情的争议性。一方面，女性能够参军参战，其实是性别平等运动在近些年才争取来的权利，尤其在一些社会中，服兵役与公民权是直接挂钩的，甚至是交换关系，体现的是一个公民和他的国家双向的权利和义务关系。所以当女性无法参军或者参战，它对应的其实是她在所在的社会的一个二等公民的身份。但是另一方面，当女性获得参与战争的权利，她是为什么而战呢？如果仅仅是为了性别平等，为了获得和男性一样参与战争的权利而去加入战争，也就是去参与一个国家制度性的系统性的暴力，我觉得这很难成立。那么女性是不是也可以为了正义而战？战争与和平是绝对矛盾的，但是战争与正义不一定矛盾。面对侵略和霸凌，无论什么性别的人都应该奋起抵抗。但下面的问题就是，女性以战争这种形式守护的是谁的正义呢？在一个女性没有投票权的地方当然就不用说了，但是在一个有民主议程的社会，女性的权益也依然往往被边缘化甚至忽视，女性依然不是一个国家的主体。那么如果是一个女性得不到平等对待的国家，她值得女性以生命去捍卫她吗？如果是一个女性得不到平等对待的国家，女性以生命对她进行捍卫之后又可能得到什么呢？大家等一下会听到一些例子，比如苏联、阿尔及利亚、越南的女战士在战后都没有得到相应的荣誉，他们的功勋被抹除，更没有退伍军人的待遇。而且因为他们是女性，在回归社会之后，他们可能因为年龄、参战等等原因受到歧视，甚至难以寻求生计。包括在现在的乌克兰，战前有一个研究显示， 退伍女兵比男兵更难以重新融入社会，因为众所周知，退伍军人默认是一个男性，所以相关的退伍军人服务也是基于一个男性老兵的需求展开的。另外，女性的女子航空服务队就是 WASP， 他们的故事大家可以了解一下。他们是一群女性，在国家需要的时候挺身而出，在二战中执行了非常重要的非战斗任务，战争结束之后被解散，然后他们被鼓励回归家庭。其实这和在二战期间加入军工生产的女工人的命运是一样的，战争一结束，他们就被迫离开这些工作岗位，然后给男性的士兵腾出职位。而对于 WASP 来说，直到1977年，30多年以后，当 WASP 的成员们都已经进入花甲之年，他们才被正式承认为退伍军人，并获得了相应的荣誉和福利。关于这个问题，我还想到了一个答案，就是女性也可能为了进步而战，比如为了推动一种社会变革，一种能更好保障个体自由平等的政体，一种自己的后代能生活得更好的未来。但是这些进步真的能够通过战争实现吗？或者说，打包在民族国家战争目标里的进步许诺，无论是性别平等还是环境保护，它真的可以信赖吗？我们已知的是，比如法国大革命对女性权益的议程一开始是高度的强调，但是最终却背叛了它。中国民国政府在抵抗侵略的时候启用男女平等的话语吸纳力量，在书写宪法的时候却从中删除了男女平权的纲领，否定女性参政权。大家等一下也会听到当时的女界领袖唐琼英对此强烈抗议的故事。或许对很多男性而言，他们参战的动力恰恰是恢复已有的秩序，回到以前的生活，那这往往意味着一个父权的秩序。那么这与女性想通过战争重塑现状的诉求就存在着根本的张力和矛盾。既然如此，女性真的能够通过参与战争为自己争取到积极且可持续的社会变化吗？我的第二个问题与此相关，那就是和平又意味着什么？当我们在谈论和平谈判、维和行动、战后重建的时候，我们似乎有一个默认的对和平的理解共识，但是我们真的有吗？这个共同目标中的和平秩序，它能够代表女性的福祉和诉求吗？首先，武装冲突对女性的影响通常更大，但是他们在冲突后的重建中的地位和参与却很有限。联合国从十几年前就开始推行和平进程的性别主流化，就是说将妇女纳入冲突和冲突后地区的和平进程，但是至今这个进步非常的缓慢。即使已经有相当多丰富的数据显示有女性充分参与的和平谈判，和平协议的成功率更高，也持续的时间更久。女性或者女性主义主导的谈判模式与实现持续和平并防止冲突重现，这两者之间存在明显的正相关性。但是我们现实中的缔造和平的历史充斥着调解失败或者和平协议破裂的案例。女性主义活动家已经指出，传统的模式它的合理性已经受到挑战，那为什么我们还在如此固执地按照一种低效的固有模式行动，尤其是当我们有更好的选择存在呢？而在战后重建方面，一个反复出现的局面就是，一个恢复了所谓和平的战后社会并不一定比战前更平等。因为像刚才提到的，人们的惯性是优先民主等议题，或者言必称人权先于女权，认为前者得到保障之后后者自然就解决了。但是这与正确的方向背道而驰。一个战后的社会恰恰有机会重建社会秩序，包括性别秩序，而且这与它长期正向的发展需求是一致的。或许一个所谓和平的社会不一定平等，但是一个争取平等的社会一定更接近和平。所以我坚定地相信，女权主义不是一个追求更好社会的辅助工具，或者是给现有的秩序装点门面的点缀。相反，女权主义应该是社会建设指导性的原则，基础性的秩序，是通向和平、平等、尊重，这一切我们目前在父权社会无法实现的愿景的路径，至少是目前拥有的最好路径。而尊重、信任、平等，这些也恰恰是最理想的国际关系的根本要素。所以或许当我们人类个体，尤其是人类男性，能够学会更好的信任、沟通、尊重 而不是活在现有的这种自己塑造的等级丛林中，受制于威胁、恐惧、存在危机感，并因此发起侵略，去占领、破坏，那我们的战争会不会变少？我们整个人类文明是不是也会因此变好？那么就让我们一起期待两位嘉宾接下来的分享。
好的，那话不多说，我们就赶紧请上今天的两位嘉宾，圆圆老师和王庆老师。圆圆老师是耶鲁大学的哲学博士，然后他现在是在上海纽约大学任教，他的主要研究方向伦理学、政治哲学和法律哲学以及两者之间的联系。
谢谢大家。
那王庆就更不用多说了，是我们看理想的老朋友了，已经有两档节目上线，一个是欧洲折叠，然后一个是没有赢家的战争。他本人是国际记者，然后呢现在已经投入了自由职业之海。对，然后他常驻欧洲，其实是可以给我们带来一些不一样的视角和他经历的故事。那我们就迅速进入今天这个主题。说实话，我拿到这个话题和在我们办公室看到这个海报的时候，就是有一种一脸懵逼的感觉，因为我从来没有把这两个词联系到一起。一提起战争吧，大家可能想到的是掠夺、杀戮、血腥、暴力、军事或者是科技，所有这些词其实跟女性的联系都非常非常的弱，至少对于我来说。所以刚刚拿到这个题目的时候，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啊，那女性跟战争到底有什么关系呢？所以最开始的一个问题想请两位老师先讲一下，为什么我们现在要谈女性与战争这个话题。要么我们请王庆老师开始。
谢谢嘉瑞，然后非常开心今天是这个在线下见到了这么多看理想的听众朋友们，然后加上今天是跟我非常喜欢的一位女性学者圆圆老师同台，然后今天也是我们第一次线下见面，所以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特别。然后在进入就是加入的这个问题之前，就是聊女性与战争，我想先谈一谈就是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谈战争。我们都是一个生活在和平与发展的年代的人，我们印象中我们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是一直被告知就是和平与发展才是当今时代的主流，但是今天在全世界的各个不同的角落局部战争甚至有一些已经爆发为全面战争的战火正在蔓延。然后我最近几天在北京去见了一些可能也在做相关的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研究的人，然后在这样的一个圈子里，我发现就是在乌克兰现在正在燃烧的这场战火，到现在为止两年过去了，仍然被称之为俄乌冲突，这个事情让我觉得非常的生气。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在这里组织这样的一场讨论，我们需要明确就是正在乌克兰发生的这场轰炸、这些杀戮，它是一场战争。然后第二点是说到这个女性与战争的关系，我想分享自己的一个观察，我想理论的部分也许那个袁老师会有精彩的见解，我就分享我自己在过去两年做报道时候的一个观察。在乌克兰发生的这场战争全面的爆发是在2022年的2月份，然后在过去的这两年中对他的关注做相关的采访以及报道是我工作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然后我会发现就是作为一个国际新闻记者，当你去看国际头条报道的时候，你会发现大家全世界范围内民众知道的乌克兰人基本上都是男人，是泽连斯基，是扎卢日内，是库列巴，我们好像很少会看到就是大家能够说出名字的女性的形象。但是在我自己去做采访做报道，包括在去年下半年去到乌克兰的境内，在那边待了几周，让我最触动的故事其实全部都来自女性，或者说大部分，至少大部分都是来自女性。我记得在战争爆发的第一周，在2022年的3月份，当时在乌克兰与波兰的边境上一个小镇，那个小镇叫做梅迪卡，然后平时就是一个特别安静的小镇，但是因为战争的突然爆发，那 里成为了就是数百万乌克兰人进入欧盟的一个第一关口，然后每天的人流量大概最高峰的时候可以达到10万人。那这些难民当中最主要的逃难的人群就是女性。现在也有数据显示啊，是这个自从俄乌战争爆发以来，已经有有这个接近600万的乌克兰人逃到了欧盟境内。在这600万当中，90%都是女性和小孩。那在这些成年的难民当中，85%都是女性。那他一方面这是因为现在乌克兰的这个征兵的法案，这个国内没有办法，就是很多这些男性18岁到60岁之间的大多数男性没有办法逃到国外，于是就出现了就是这个女性为了安全，为了家庭，然后逃往国外的这么一个现象。那我印象当时非常深刻的是在米迪卡的那个小镇上，当时我们正在做采访，大家都这个非常的衣衫褴褛，就也都不知道未来会在哪里，非常临时的情况下做出了一个逃亡的决定。然后我们当时遇到了一个女性，她就在我们边境路过的那个检查站上，在一辆救护车里生了一个孩子。当时那个情况对我的震撼非常的大，就是你会想到就是在战争这样的情况下，那所有的人肯定都会面临逃亡的困境，但是那样一个怀孕的妈妈，你可以想象她跋涉那么久想要进到欧盟境内，然后在边境上去进行生产，这可能会是一种怎样的困境。然后后来我们又了解到，其实这种在逃亡的过程当中去不得不进行生产的乌克兰的母亲，有一些甚至是代孕妈妈，因为我们知道乌克兰在战争之前它也有欧洲子宫的这么一个称呼，所以代孕的产业它本身就面临极大的这种伦理的挑战和争议。那在战争的情况下，女性面临的这种困境又无限的被放大了，所以然后就更不用说在逃亡过程中遇到的性暴力、性剥削、人口贩卖。所以我想当时给我的一个非常深刻的启发就是说，我们的社会的结构中存在的这些性别不平等，在战争这样的极端的情况下，它会被加倍的放大，原来处于弱势地位的性别会更加的处于弱势地位。所以这也是让我感到非常触动的一点，就是我们今天在讲到战争的时候，我们会感到说好像战争的主体似乎是男性，谈论战争似乎是男性的特权，但是我想并不是的。战争它兴起的这个原因可能有很多种，但是在战争当中，被战争的这种激烈性，被战争的这种戏剧性暴露在极端的脆弱下的很有可能是由女性来承担。那当然这个过程中它其实也会存在说女性可能它存在主动性、存在能动性的部分，包括我后来在去年下半年去到乌克兰的时候，也见到了非常多现在活跃在乌克兰社会中扮演非常重要作用的女性，但这个我就稍后再谈。对，我想在这里就是回到刚才嘉瑞的那个问题，就是说我觉得战争女性放在一起去谈论，它也是为我们这个语境下去谈论女性主义提供一个我觉得非常重要的视角。那就是我们今天谈论女性主义的时候，我们生活在和平社会的人很可能会觉得这是一个城市中产阶级在谈论的东西，你们谈论的是城市生活里、城市的这个场景里，在一个非常和平的环境下，我们作为女性，我们要更进步，更自由，甚至某种程度上，我相信可能也有人会觉得，今天拥有女性主义作为一个标签是一件很时尚的事情。那我想指出的就是说，我们不能够忽视战争这样的维度，在谈论女性主义的时候。
那圆圆老师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首先我也是想要先就感谢大家今天的到来，然后跟王庆第一次合作就是在这个《没有赢家的战争》这个节目，然后当时王庆说他是做战地记者，然后呢我是做战争伦理，他也非常高兴能够跟我这个做理论的人聊，然后我当时是完全一样的感觉，因为我自己会做伦理、做战争伦理、做哲学，对战争的这种反思，但是我实际上完全没有战争经验，我既没有拿过枪，然后也没有去过战场，所以我也特别珍惜能够跟王庆交流的机会，因为他是真的去过战地的人，就真的见过 有一个孕妇必须在边境在这么就是颠沛流离的情况下在一个救护车里生产，我觉得这种能够带给人最直接的那种触动是我在书斋里得不到的，所以我非常珍惜它带给我们的这么现实的这种情境，让我们可以进一步的去思考战争对人类究竟意味着什么，对女性意味着什么。然后回到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谈论战争和女性，我觉得我的感受跟刚刚王庆说的有一点非常的就是契合的，也就我们都生活在和平时代的人，我觉得战争跟和平其实它是有一种镜像的一种关系，就是我们都可以通过战争来认识和平当中的问题，同时也通过和平当中我们已经觉察到的那些问题去理解在战争中这些问题有可能会被放大被极端化。就比方说其实我们在现在的中国社会经常都会谈论到像家暴，像职场性侵，然后像资源在不同的性别当中分配的非常的不平等，但其实这些问题它会带让我们带着这种性别意识去看战争的时候，我们会更容易去看到战争中的女性在面临这些问题的时候，这些问题往往会指数级的几倍的那种增加，所以他们面临的那种困境我们是通过可以通过从和平社会里面我们就已经可以感受到的那些关于性别的这种就是相互作用的这种关系的这些洞察去理解战争中女性可能会具有的处境。但其实另一方面这是一种双向的过程，有的时候我们在和平世界里往往对某一些问题其实已经有一点被遮蔽了，就比方说非常严重的这种直接的男性对女性的强奸，其实这种问题可能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就会把它就是在和平世界的时候我们会把它认为是这就是一些个案，这就是一些就是坏苹果在一大片好苹果当中，所以我们不认为这是一个性别问题，我们会认为它是一个个人犯罪的问题。但是其实你只用这个理由来解释和平时候的强奸，就完全不能够同样的去理解在战争的时候一旦这个和平的相对而言的法律体系崩溃的时候为什么会发生大规模的男性对女性的强奸而不是反过来，就是所以就是其实战争中它凸显出来的非常大的结构性的问题，同时也可以让我们回头去看其实在和平时代里面的强奸它是不是背后还是有一种性别的逻辑，是不是还是有一种某一个性别他会更觉得他对另一个性别的身体有一种拥有权，有一种我想要的时候我就可以去夺取的这样子的一种逻辑，他这种逻辑跟在战争时候爆发的大规模的强奸其实是一样的，所以他们是互为镜像的。但另一个方面就是确实是为什么我们要关注战争当中的性别问题，是在战争当中女性面临的那些困境是被大规模的扩大了，而且她们的处境非常非常的艰难。就我之前听一个关于就是加沙地带的一个难民妈妈，她带着自己的7个孩子，就是她的丈夫其实已经在袭击当中丧生了，然后她带着她的7个孩子逃难，然后那个报道就是追踪他们一家人那么一周之内的这个变化，比方说他们从哪里挪到了哪里，以为往南边走可能往北边走可能是安全一点的，实际上到了那里又发现那里又在空袭，然后又要带着大一点的孩子小一点的孩子，然后根本就没有可以饮用的水，他们需要喝非常非常污浊的水，然后喝了污浊的水之后小孩开始发烧，然后小孩开始拉肚子，然后再过了2天就是纽约时报的记者联系不上他们家人了，所以就是你的心就完全就悬在这里，就是这个母亲带着这么多完全没有照顾自己的能力没有生存能力的孩子，她在这个情况下他们一家会面临什么。所以就是我们去关心战争中的女性的问题，有的时候就是因为他们真的非常迫切的需要我们的关注，有的时候而且我们是可以伸出援助之手的，所以他本身这一点不管他有没有带给我们其他的洞察，我们还是应该要去关注这个独特的非常容易受到伤害的而且可能急需我们帮助的一个群体。然后最后一点我想说就是可能是稍微乐观一点的一个角度，就是其实战争它往往是在打破我们现在所存在的既有的秩序，所以一定程度上战争当中它在破坏了原有秩序的时候它会展现出一种新的可能性，比方说女性她们可能拿起的枪做了她们以前从来就没有想象过她们可以去做出的行动，比方说她们其实也可以作为狙击手 他们可能是他们原来在农场里劳动从来就没有想过的，但是他们今天就做到了这一点。然后女性可能原来他们就在家庭里面做，就是比方说做全职主妇，但是在战争当中他们就整个社会的男性劳动力缺乏的时候，他们需要填补战争当中经济空缺出来的任何一种工种，他们又发现原来我还可以做铆钉工。其实整个在就是美国二战的时候，有600万的女性从家庭走入了职场，然后他们就是从事所有不同领域的工作。当时性别上的一个 icon， 就是说让大家都一下子理解了女性可以有这种完全不同的这种力量和形象的，就是一个铆钉女工的一个穿着裤装、穿着牛仔裤装的这样子的一个形象。而且她是这个女工形象是让裤装真的广泛被女性接受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里程碑，因为在之前都认为女性就应该穿裙子。但是因为女性要进入职场要做非常不同种的工种，其实裙子很多时候都是不适合的，在这种情况下女性才发现原来我们穿裤子可以这么漂亮这么潇洒。所以就是其实战争它破坏了原来的秩序之后，它给了我们一种新的可能性，我们可以成为女战士，我们可以成为女工，我们可以成为女政治家。所以很多时候战争它也有可能是让我们去思考一个不一样的未来的一个始发点。所以就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在即便是关心女性性体、关心女性议题、关心和平当中的女性的生活，我们同时也应该要去看战争中出现了一种什么样的新的可能性。
我自己这两天也看了一些新闻和纪录片，大家都知道那个马里乌波尔的20天其实刚刚获得了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我拿到这个题目的时候，首先就是代入说 OK， 今天我是一个生活在马里乌波尔的女性，然后呢我听到远方来了炸弹的声音、枪声、坦克开了进来。那我想要请两位老师从比较具体的女性的角色和她们面临的问题来展开讲讲我们这个话题。所以首先呢，我遇到了战争之后，可能当下只能非常迅速的决定我是要跑还是要躲起来，还是要去跟敌人对抗。然后这个时候我其实整个人应该是一个比较懵逼的状态，因为首先我们没有接受过任何这方面的技能性的训练，然后其次是我们并不知道信息是什么样，并不知道谁来了，他们有什么样的武力，我们有什么样的武力去跟他们对抗。然后可能那个时候可能停电，没有网络，然后整个城市的系统都崩溃。所以就是带入这个比较具体的情境的话，可以先请王青老师讲讲比如我今天就是一个妈妈，然后我要决定要不要带我的孩子跑。
谢谢嘉瑞，我觉得你对把这个情境描述得非常的具体，虽然它是一个好像我们现在想象出来的情境，然后我觉得它当然面临就是说我们可以有一些伦理层面、哲学层面的探讨，但我接下来想分享的其实是一个非常真实的故事，就是我在乌克兰的时候真实的采访过一位母亲，她当时真实的就面临过这样的处境。那她当然后来的命运也让人非常的唏嘘。这个故事我之前在不合时宜的一期节目里面分享过，所以如果朋友们已经听到了就请多多包涵，但我觉得今天的这个场合还是很值得再分享一遍。我在乌克兰的时候当时去了这个基辅附近有一个很小的一个镇子叫做布尔扎卡，然后那个镇子呢，它所在的那个附近有一个机场，安特诺夫机场。然后那个机场呢，它如果关注这个乌克兰战事的朋友们可能会知道，那个机场是在战争刚爆发的第一个月的时候，这个交火最激烈的一个地方，因为它是处在基辅的附近，所以它是一个军事的要塞。所以当时俄罗斯的这个策略其实是希望能够在2周之内拿下这个机场。但我们当然知道后来他们没有，但是俄罗斯呢，他们在就是俄罗斯的军队当时在安特诺夫机场旁边的很多小镇，包括这个叫做布尔扎卡的小镇，是进行过一段时间的占领。那在占领期间呢，就也发生了很多的故事。我遇到的这位母亲，她的职业是一位医生，她是布尔扎卡这个小镇上一个诊所里面的一位主治医生。他告诉我，就是在战争刚开始的时候，他们完全不相信，因为那里其实离俄罗斯的边境很近，所以他们平时都会跟俄罗斯有挺多的往来，也有家人朋友在俄罗斯，所以当时战火全开的时候，没有人 相信说这个事情真的发生。然后当他们确定就从广播里面听到说这个消息，这场战争真的在发生的时候，他当时就也面临一个选择，就是他有一位丈夫，有一位儿子，他的儿子大概可能20出头，也是刚刚大学毕业。然后他自己呢，当时他的这个医院里面大概还有个10几位病人需要他去照料，所以在那个时候他当时面临一个选择，就是周围的人邻居们都在说你们要快跑，如果不跑的话就来不及了，俄罗斯人就要打过来了。但他当时就想到这个我的医院里面还有这么多的病人，如果我走了他们怎么办，于是他就说服自己说那我再坚持一周，再坚持一周看看俄军会不会就退回去了，或者等我把这些病人都照顾好了之后，把他们都安排好了之后我就可以走。但是很悲剧的事情是在这一周里面俄罗斯的士兵来到了他家，来到他家的时候呢进门的时候先一枪打中了她丈夫的右腿，然后丈夫就跪倒在地。这个时候俄罗斯士兵就想要杀掉这位丈夫，这个时候他的儿子就从房间里面跑出来，就跟那个士兵说请你不要杀害我的爸爸。这个举动就激怒了这一对赶到他家里的俄罗斯的士兵，然后他们两位父子就同时被俄军带走。带走了之后这位妈妈当时就非常的惊慌，就她完全不知道应该怎么样处理这样的情况，然后她多方打听，找了非常多的关系，然后也甚至跑去直接向俄军去打听她的丈夫和儿子到底是在什么地方，因为那个时候已经开始有一些关于俄军会虐待战俘的新闻。大概是过了一个月之后，我们知道一个月之后这个基辅保卫战相当于说获得了成功，那基辅整个州就获得了解放，于是俄军就整个撤出了在基辅州的地面战。这个时候呢她的丈夫就回来了，就相当于说是被俄军应该是通过交换或者别的形式，然后她丈夫就回到了家，当然瘸了一只腿。然后丈夫回来的时候就告诉她说这个儿子现在已经被运往了俄罗斯的一个集中营，大概是在俄罗斯与白俄罗斯边境交界的一个地方。然后进入那样的一个集中营意味着什么？那意味着这位孩子虽然被带走的时候他只是一位平民，但是进入那样一个系统之后意味着他现在成为了一名战俘，不管他当时是不是作为士兵参加这场战争，他现在是被当作一名战俘囚禁在俄罗斯。然后在接下来的这一年多里，因为那件事发生在2022年的3月，我见到他的时候是2023年的11月，在接下来的一年多里，这位母亲尝试了非常多的方式想去营救他的孩子，没有一条可以行得通。他们偶尔会听到跟他可能同一个监狱或者说大概了解一些那个监狱情况是什么的人回到了乌克兰，他会竭尽所有的努力去打听，他甚至还到这个英国的国会，到美国的国会，想去就这样一群人去向俄罗斯进行进行谈判。然后他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除了就是说作为母亲的身份去为孩子进行呼吁之外，他同时也还仍然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救了很多人。我第一次看到他的故事是在无国界医生的网站上，当时就讲了他作为一位女性的医生在战时是怎么样去非常无私的帮助这些病人，就其中包括非常多就是让人非常触动的细节。我后来见到他的时候我就问他说，我说是什么样的东西支撑着你在那样的情况下就每日每夜的工作，他说因为我不工作的时候我就会想到我的孩子。他就给我讲了一个细节，就是自从他的丈夫和儿子被从家里带走之后，他就从衣橱里面拿了两件他们的衣服，两件 T 恤，一件属于丈夫，一件属于儿子，就每天晚上抱着那两件 T 恤睡觉。一个月之后丈夫回来了，她终于可以把丈夫的那件 T 恤放到了洗衣机里，把它洗干净，把它晒干，丈夫又可以穿上它。但是儿子到现在仍然没有回来，她到现在仍然还是每天晚上抱着那件 T 恤睡觉。我刚才回想到你的这个问题，我想那样的一个伦理问题，那样的一个选择，也许她在过去的这一年多当中肯定无数次的责问过自己， 如果当初战争爆发的第一周我就带着我的家人离开乌克兰，现在情况是不是会不一样？我的儿子现在是不是还会在我的身边？我分享这个故事，分享这么多细节，其实也是想再回，就是回到刚才嘉瑞的这个问题，就是我觉得当我们去谈论这样战争的时候，我们在谈论的其实不是很抽象的东西，然后可能在那样的情况下没有人能够做出绝对正确的选择，然后我想这可能就是战争的残酷性啊。那我就先讲到这里，我也想听听于远老师的分享。
非常的感人，也非常的触目惊心，听得我就是眼睛里已经闪着泪花。战争非常残酷的一点就是它强迫人去做这样的一些选择。当然就回到最开始，就是嘉瑞把自己放到一个乌克兰平民母亲在战争已经快要推进到自己的家门口的时候，我们应该做什么决定？我觉得对绝大多数而言的第一个感觉可能都是懵逼吧，就是我们可能很多时候没有做过这么重大的决定。有时候你想想，你决定自己的职业，或者是要不要跟谁交朋友，要不要 date， 你都觉得那错了我就重新来一次呗。但是这种决定就是生死的决定，就是像王庆最后说的，就到现在为止他的儿子也还没有回到他的身边，还是有没有可能回到他的身边，什么时候会回到他的身边，他的儿子的人生就彻底的被这个决定，就是我们不走这个决定改变了。所以就这些决定太沉重太沉重，有时候我们不知道该从哪里做起。当然就是说我们在这种时候能够去做一个所谓的正确的决定，可能都是对每个人都是很难的，但是我们去想一想，就是说我们应该要如何去面对这些决定。就是说如果我们从应该这个角度上想，可能不是什么都不做就瘫痪了，被这个决策的这种沉重性打倒吧，就是不能够再去理性的去判断。这可能不是我们想要面对的，这也不是这个妈妈做的。我觉得她当时，我觉得这个妈妈她做的是一个其实非常典范的一个反应，就是她是非常理性的，就是她有一个天平。然后其实我们人生中很多决定都是这样的，有不同的这个考虑，有的她好像在天平的这一端她指向一个选择，就是比方说这个时候我们要保护我们全家人的安全，那我们就该走。那有的东西在天平的另一端她可能指向一个相反的一个选择，就是我有十几个病人在这里，而且如果说在战乱当中可能会有更多的伤员，我如果留在这里我可能可以做更多，我可能可以救几十个甚至上百人的性命，那这就在天平的另一端，而且只有我有这个能力可以做，因为我是一个受过这样子的训练的医生，这是我的专长。但你看他在看这个天平的时候，他觉得这个天平告诉他一个很确切的答案，就是当然我们都不是有先知能力的人，我们知道我们的孩子绝对会被带走，对吧？那这个计算的这个电量可能又不一样，当这个风险它还只是一种风险的时候，我们可能给它一种就是一个权重，比方说有50%的可能性，或者甚至不到50%的可能性，俄罗斯人会真的闯到我的家中把我的丈夫和孩子带走，那这个可能性。但另一方面如果我走了，可能真的就是上百条命就可能就没有了。那他我觉得他是做了一个非常值得尊重但同时是非常理性的一个选择，就是他觉得他是应该留下来的。但是就即便是这是一个应该做的选择，但这个选择的代价是非常非常沉重的。所以就即便他相信，有可能这个妈妈她无数次的回想这个决定，她还是觉得我做的是一个正确的决定，你让我再选1000遍，我在当时的那个未知的情况下，我可能还是觉得我应该选择留下来。但是他所带来的这种伤害又会给他一种非常沉重的心理负担，我毕竟因为这个决定改变了，而且是非常负面的影响了我们全家的生活。这个是在其实在道德哲学上面经常讨论到的一个问题，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做了一个正确的选择，但是因为他付出的代价太沉重了，所以我们心理上还是会很难走过这道坎。我经常有时候会自己想，就是经典的一个电影叫做《苏菲的选择》，上面这个女主角她当时在二战的纳粹集中营当中，她面临的选择是纳粹军官说，她说你有两个孩子，一个男孩一个女孩，然后现在你选一个我就让他活，然后你如果两个都不选的话他们俩都死。那这个时候你可以说，那理性的话我还是该选一个，但是我怎么选一个？就我也是有一个男孩一个女孩的妈妈，所以我觉得一让我去想这个可能性的时候我就已经崩溃了。但是那个妈妈当时真的做出了一个选择，她救了一个孩子， 然后那个孩子就因为这样子就死掉了。就有时候我们在想，我们怎么样能够走过这个坎，他这一辈子要面临多大的这种良心的谴责，他让自己的一个孩子死掉了，让另一个孩子活下来。但有时候要想，我们的某一个解脱是，这是发动侵略战争的人，这是逼迫我们做这个选择的人，他的罪责，而不是我们的罪责。因为为什么这个医生他在这个时候他必须要做出要么保护我的家人要么保护我的病人的这个选择呢？那是因为俄罗斯的侵略。那为什么苏菲他一定要做一个选择，要么保护我的儿子要么保护我的女儿呢？那是纳粹军官给他的非常邪恶的选择。而且我还看过另外一个报道，就是一个乌克兰家庭，当时他们要撤退的时候，他们面临选择是他们车只能够坐四个人，然后他们一家就是两个大人两个小孩，就是四个人，但是他们的爷爷奶奶就上不了车。所以他们最后的决定就是，当然爷爷奶奶他们也参与了这个决定，他们说我们老了，我们可能就是以后也不一定能够还有什么多好的日子等我们，然后所以你们走。所以他们就会抛弃了，就是当然他们自己会用抛弃这个词，当然也是就是爷爷奶奶自己的一个选择。但是我们可以理解这对那一家人是多么沉重的，因为很有可能真的就是永别的，你就回不去了。因为马尔波里沦陷之后，很多时候是不断的空袭，而且断水断电断食物，所以你想70岁的老人如果这样子留在家里的话，他们存活的可能性其实真的是不是那么大的。是你在理性的去思考这个决定的时候，你就有可能是早就已经知道的。所以我们其实很多时候被迫去做这种选择，那个责任虽然说也会在我们心里留下一个很深很深的一道伤口，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伤口是因为别人的不正义造成的，我们必须得去做这种选择。我觉得对这些必须做选择的这个妈妈，我觉得她有时候她可能可以这样去想一想，看能不能够给她一定的一种安慰。这是战争不正义的一个更深的一种维度，就是它让我们这些道德的人必须要做出道德上如此艰难的选择。
其实我们就顺着这个来讲，因为以往我们在看到一些新闻报道或者是一些媒体的报道的时候，比如说女性和儿童经常会被报道成他们是受害者，他们在逃亡，就是刚刚的那种情境会比较多。但是这一次乌克兰我们看到更多的是甚至关于女性去参战直接去进入军队的报道，就是今天 OK 我在面临一个不正义的事情的时候，我选择拿起武器去到前线。我前两天才看到一个数据，是现在乌克兰已经有20%的参战人员是女性，然后大概是有60000人，有一些是面包店的工作者，就是一个 bakery， 他就去做了狙击手。然后有些可能他是网红，然后他也参与到了战争，甚至在战争中怀孕然后生子，就是越来越多这样的女性的形象和女性的反抗者的出现。我想请两位老师顺着这个再给我们谈一谈，在这种战争情况下我们变成了一个 fighter 的情况下是怎么样的。
那个我觉得在谈论说女性她的这个抗争者的角色的时候，可能会有这么几种。因为乌克兰的现在的状况是它其实分为前线、后方以及海外，然后在每一个不同的分类当中，他们其实都认为是一条战线。那在前线的人，大家会拿起武器上到战场去打这个非常激烈的地面战，甚至是付出生命。那在后方的人，他们也有自己的战争要打，那就是把经济建设好，是为前线输送更多的资源，去输送更多的人力、武器、经济上的支持。那在海外的人，他们同样也有自己的仗要打，那就是在海外去号召这些乌克兰人团结在一起，然后去争取更多的国际援助。所以我觉得其实当我们说到这个女性在战争中的这种更具有主体性、更具有能动性、更具有抗争性的角色的时候，在乌克兰的这个例子里，我可能会想到这么几种。因为我去的时候，一个让我觉得其实有点意外的一个场景啊，是我到了乌克兰之后，我到了基辅之后，我们其实去拜访了很多的机构，然后这些机构呢，有政府的部门，有这个公司，有一些这个公民社会的组织，有媒体。 然后让我意外的是这个女性比例之多，我们见到的这些比如说机构里面的一把手二把手很多都是女性。我在跟乌克兰的也是一位这个女性公众人物去跟她交流的时候，她是这样告诉我的，她是这个乌克兰在2022年拿下了诺贝尔和平奖的一位人权律师，叫做马特维丘克。然后她自己呢是在乌克兰从事了很多年的这个公民活动，然后战前当时主要是在做人权就是记录战争罪行方面的工作，然后到2022年的时候拿他的机构，他所在的这间乌克兰的机构跟一间白俄罗斯和俄罗斯的机构就是联合共同联名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然后他也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乌克兰人。我当时跟他交流这个问题，我就说那你觉得这场战争对乌克兰的女性可能有一些什么样的影响？他是这样回答我的，他说一方面就是我的那种感受，就是在基辅现在很多的这个要职都是女性在执掌，这个印象是正确的，而且也是有数据支持的。因为在打仗之后，男性因为这个征兵的需要，所以其实客观上就是为女性所谓的就是创造了一些上升的空间。那我觉得这个其实回到刚才云云老师提到的那个点，就是战争它打破了很多东西，它打破了很多既有的结构，它既打破了我们现在拥有的和平生活，但它其实也以一种非常具有冲击力的方式击碎了原来社会中可能存在的一些壁垒，一些性别的不平等的东西。不是说这个是战争对性别造成的全部的影响，但是它确实有一个客观的效应，就是说那现在很多的男性他们处在一个需要随时被征兵的一个状态，所以有时候为了保持这个机构的稳定性，会有更多的女性被提升到某一些位置上来。然后马特维丘克他本人，因为他在工作这个领域一直就是人权法、国际法，所以他其实也是在这个战争当中，战争的这个和谈当中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他就会讲说，今天的女性就是在乌克兰去进行抗争，可能跟男性相比还有另外一重意义，就是当你去看乌克兰的这些机构的要职，去看女性在乌克兰的地位的时候，你再去对比在俄罗斯的地位，你会发现那在乌克兰现在因为这样的一个变动，因为这样的一个变化的发生，女性开始变得更有自主意识，而且就是大家团结一致，处在一个一致抗争对外的这么一个状态当中。那作为女性，大家看到了就是俄罗斯这样的父权社会中，由于一人独大，然后现在进入了这样的一个社会状态，导致了这场战争会让更多的乌克兰女性她们在抵抗的时候更有力量，会甚至比她们身边的男性更为激动，因为她们不想让自己的女儿在将来姓俄。所以我会感觉到，就是当我们去谈论说这个女性在乌克兰的现在的这个抗争中扮演的这样的角色的时候，其实是有这样的，就是比男性更多一层的愤怒，就是他不光是在抵抗这样一场不公义的战争，他其实也是在抵抗一个不公义的社会性别的结构。
甚至是看到就是有些母亲会把孩子送走，送到比较安全的地方，然后和丈夫一起上战场的这种情况，不知道袁老师有没有什么想说的。
我也接着刚才王庆讲的，就是说女性在抵抗的时候，她有多一重的愤怒，她可能不仅仅是要保卫乌克兰这个国家，还要保卫某一种理想，就是这种我们的理想的社会不是一个男权的社会，不是一个只是一个人一人独大的一个社会，然后以非常暴力的方式来统治，来压制异己。我想要讲的一点就是，我们之前讲到，在战争打破了传统的那些社会结构之后，就会出现很多新的可能性。但是有的时候这种新的可能性，其实在历史上很多时候这种新的可能性呢，它又变成了一个 昙花一现的东西它没有办法形成一个持续的影响。就比方说在苏联卫国战争当中，其实女性参与战争的比例是非常非常高的，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那个阿涅克谢耶维奇吗？对，他有一本专门的书是讲俄罗斯女兵的。在苏联女兵打卫国战争的时候，他们自己有一种，确实是有一种 self empowerment， 就是他们发现了他们曾经从来不能够想象自己可以做到的事情。比方说一个女的狙击手，她的那个她的记录是她一个人就是一枪一枪的毙掉了300多个德国人，就一个一个准的那种，就是特别特别的厉害。但是呢，在卫国战争胜利了之后发生的情况就是所有的这些女兵都被赶回了家里，而且他们被系统的污名化，他们不仅领不到就是国家对退伍军人的补偿，而且他们就会被当成是他们上了战场都是去做军妓的，就是社会对他们有一种系统的性别上的污名，就觉得他们并不是这正儿八经的去打仗的，而且他们的那些奖章啊什么的完全都会被遗忘不被提及，就是他们有被系统的重新的安排回他们原有的这个社会角色。这不仅仅发生在了苏联，映照的在美国是一样的。虽然说你看似两个国家的意识形态是如此的不同，但是他们在对女性的方面是一样的。就是我们提前讲到有600万的美国女性，他们在二战当中从家庭走到了职场，但是在二战胜利之后，美国也是系统的慢慢的通过各种各样的政策，不管是家庭税收方面的政策还是政府支持度上面，又把女性慢慢慢慢的都赶回了家庭。就起先 Alex 在他录的 那一段里面，他也有提到美国女子空运队，就是他们也是美国的空军的一个部分，但是他们在二战之后直接被取消，这个部队直接被取消了之后，那些女性空军就是连退伍军人的这个名目都没有，她是到一直到1977年才恢复了真正承认她们曾经是在美国空军服过役的女飞行员退休的。就是一方面我们看到了这种就是在战争当中女性因为承担了非常不同的社会角色，很有可能而且是领导的角色，因为就是比方说男性不断地面临这个征兵的可能性，那从稳定的角度上来讲，我们希望有女性来承担这些职责。但是为什么在战后这些当时看上去的取得的进步的成果又没有办法保存，就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难题，就是我们要去怎么去思考，就是怎么样的改变，在战争暂时的这个改变会变成一种系统的改变。其实某种意义上这个跟就是美国黑人在二战中的这个处境是也有一定的这个映照关系的。就美国黑人他们在二战的时候是，其实那个时候美国还在实行种族隔离，所以当美国的军队从美国开往欧洲战场的时候，白人他们可能是在就是这个军舰的上层，然后下面就是全部都是黑人，就是他们还是隔离的。但是到了欧洲之后，就是真正上战场了之后，这时候你就不能再分你是白的还是黑的。我如果说一个白人受了伤，难道一个黑人同志要来救你？你难道说你是黑人，你不要碰我吗？所以就是慢慢的，他会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这种种族上的隔离，就是真的到了那边战场，我们就是得一起吃、一起住、一起死、一起活。所以，而且就是在欧洲战场，黑人他们经历到了一种他们从来没有经历过的非隔离的、非种族隔离的社会生活，因为欧洲是没有种族隔离的。他们如果想去一个法国的咖啡馆，他们就是跟白人一起喝咖啡；然后他们要去坐公交，他们在欧洲就是跟白人一起坐公交。所以黑人他们就到了欧洲，从欧洲战场回到美国的时候，他们觉得我们不可能再接受这种种族隔离，因为我知道作为一个真正的平等的人，我被对待的时候是怎么样的。所以虽然说他们回来之后，美国社会又想要把他们放回他们原来的位置，但是这个时候他们已经是一个见到过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的人，他们不会再回去。所以就是美国的二战退伍黑人军队，他们在美国的这个人权运动当中、民权运动当中、60年代的民权运动当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想，就是一个战争时期发生的性别的转换它能不能够持续，一方面是想说这个社会有多大的这个反革命的力量，它会把我们推回去，但另一方面想有一些种子它可能是支在我们的心中的，我们一旦经历过这种改变，我们就是不一样的人了，我们是不会再回到原来的那个位置上的。但是可能你的斗争的那个道路还是可能会非常曲折和非常漫长的。
我可能稍微补充一个小点，就是其实关于就是乌克兰原来的这种社会中的一些这个负面或者说比较消极或者这个不合理的一些结构，在战后是不是能够继续保持？现在乌克兰境内他们谈的比较多的一个是关于乌克兰的腐败，就是在战争之前那个时候大家谈到乌克兰的时候更多的是觉得它就是一个欧洲的边缘国家，是一个以腐败著称的国家，是一个被寡头垄断了的国家。那我在乌克兰的时候也是正好赶上他们的一轮这个反腐败的改革，就当时泽连斯基其实是这个解雇了政府中的几个高官，也是因为当时有一些腐败的指控。所以我觉得这可能也是我们在谈论性别这个议题的一个衍生出来的一个话题，就是说那对于这种也是很广泛的一些不平等不合理的这个社会的结构，那在这个战后比如说乌克兰它能不能就从此从一个曾经以腐败著称的国家，然后因为经历了这场战争，那当然这个过程非常的惨烈，但是结果如果是它能够变成一个更好的更进步的文明的现代的一个公正的透明的国家，这个是不是有可能，是不是能够从战争中看到一些就是积极的一些可能。那我想这个其实是我在乌克兰的时候看到的，就是很多人很多的抗争者，很多的这个人他们坚持在乌克兰，希望用自己的青春时间甚至生命去奉献这个国家的一个很重要的动因，就是这是他们现在很希望乌克兰在经历这场战争，在战争结束之后走向的方向，也许会是一个更就性别更平等的国家，也许会是一个更加公正更加平等更加透明的国家我就补充这一点。
谢谢王姐。我们听到一个说法，就是在面对战争的时候男性可能是要维持现状，他要夺回他的东西，但女性其实更是要改变现状，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巨大的惯性和秩序里面，然后我们可能想通过一些方式来改变我们的生存状态。所以想问问圆圆老师，有一个说法是，这个说法应该是沃尔夫提的对吧，叫做战争的本质是父权吗？您这样认为吗？
从哪里讲起呢？就是这种说法为什么会很有影响力？说战争的本质是父权的，它的很重要的一个根据就是，大家会认为就是这种以暴力的方式去赢得一场，比方说争论，就是说你跟别人有不同的意见，那我处理这个问题的方式就是我就压制你，只要是让我的意志得到实现就可以了。然后我觉得很多时候大家认为这种思维方式本身就是，这是战争的本质，战争的本质就是我们在这里停止说理了，战争不是一个说理的地方，战争的本质就是用拳头的大小来决定谁说了算。所以很多时候大家会觉得这个逻辑，战争的这个逻辑这一点是跟就是父权的一个根本的逻辑吧，好像是一以贯之的。但我自己觉得对父权更加就是怎么说呢 specific 的，就是说更加有针对性的理解，是我自己认为父权是男性对女性的压迫，是基于性别的这样子的一种等级。我觉得就是说以暴制暴这一点，它不仅仅是父权是会用的，就是说男性对女性的这种统治，它是比方说白人至上主义也是用白人的强奸暴力去攻陷世界上其他的有色人种的这个他们的土地他们的资源。我觉得在以暴易暴这一点，就是说或者以暴力来统治这一点，它是所有的压迫的共同的逻辑。而父权它是一种，就是如果我们不要失掉这个词最直接的这个含义的话，就我们还是应该要理解，就是父权本身是一种性别秩序，而以暴易暴是统治的一种更深层的一种逻辑。所以我不认为就是战争的本质就是父权的，我认为父权它会用战争来作为它维系父权统治的一种方式，但是其他的压迫，不管是一个基于这种帝国主义的压迫，还是基于种族秩序的压迫，它也可以是运用暴力来实现它的这种压迫。所以我自己更倾向于把这两者分开来看，就我觉得以暴力来统治这一点本身是我们需要批判的，那父权也是我们需要批判的，但是并不一定说我们一定要把我们批判的东西就认为它是同一个东西。对，我可以先停在这里。
其实战争爆发，但是生活还要继续。我们顺着刚刚那个在战争中的女性角色来讲的话，其实欧洲多年来也不是特别和平。
以上是女性与战争这期内容的上半部分， 下半部分欢迎订阅翻山收听或者阅读文字版。谢谢你对翻山的支持，下期节目见。